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按照我以前的系列，我是在讲出埃及记啊，这次因为时间比较紧，没有时间来得及预备下一个主题，所以我就临时换了一个新的题目和大家来分享，是穿插。那么下次我在讲的时候，我们继续回到出埃及记里边，我们讲十诫的内容。下一次我们要讲如何去十诫的第后边的六诫的内容，需要去孝敬父母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去先预习一下。那今天这个题目呢比较特殊，今天的题目叫当约拿遇到挪亚。这个是我想象中一个场景，当然不是在现实中的这个发生的故事，我们想象一个场景，然后把约拿和挪亚的故事放在一起，然后我们看一看，做一个比较，然后我们从中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我们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通过今天故事的学习，让我们真是看到神，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就求主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如何效法像挪亚那样忠心的来顺服主。就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在乐园里，挪亚在一个美丽的葡萄园中品尝着上等的葡萄酒，在那儿悠然自得在享受。这时候呢，有一个客人来访，挪亚抬头一看，发现是垂头丧气的先知约拿。那约拿看到挪亚在那儿悠然自得的品尝着上等的葡萄酒，就心里面就非常生气，怒气不打一处来。然后他就大声地跟挪亚讲，你看你挪亚，神给你100多年的时间让你去传道，结果你就仅仅让7个人得救。你看我就用1天时间在尼尼微传道，12万人被拯救，你怎么还敢在这儿就悠然自得地在享受呢？挪亚放下酒杯，微笑着对约拿说，神让我造方舟，我就造了；神给我机会传道，我就传了。至于谁有谁信，有多少人信，那不是我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至于你约拿，你1天传道让12万人信主，那是你的功劳吗？你为什么在这里边夸耀自己呢？约拿哑口无言。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想象的一个故事的场景，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一看我们能够学到一些哪些功课。约拿和挪亚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很多在教会长大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小听着挪亚方舟的故事和大鱼吞约拿的故事长大的。那也许有一些人还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在开始把这两个故事简短的跟大家再复述一下，然后我们看看从故事当中能够学到哪些功课。挪亚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第6章到第9章。那当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违背神的诫命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人口在地上繁衍越来越多的时候，因为罪的原因，地面上充满了罪恶，也是充满了强暴。神看到地面上的强暴罪恶越来越多的时候，神就要决定要惩罚这个世界，那他要准备用大洪水来毁灭地上所有有生气的一切人和活物。但呢，有一个人叫挪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是完全人，所以神就告诉挪亚，你要造一个大方舟，让能够愿意相信的人进到方舟里边，甚至还把一个所有神拣选的动物的代表也要进到方舟里边得以存活，其他不信的那都要被洪水灭绝。挪亚就按照神的吩咐造了方舟，然后在接近100年的时间里，挪亚在造了方舟，在造方舟的同时，也在按照神的吩咐在传神的道，呼吁人们悔改。那可惜的是，除了挪亚一家8口人，挪亚和他太太加3个儿子和3个儿妇以外，其他人没有人信。当洪水来到的时候，除了挪亚一家还有在大船上的动物以外，地上的生物都被灭绝了。那挪亚出了方舟以后， 他献祭给神，神悦纳挪亚的忠心和顺服，赐下了挪亚之约，也叫做彩虹之约。神在约中对挪亚说，尽管人以后在地上还会犯罪，但是神不会像这次一样降下大洪水毁灭全地。而且这个约是永远的约，神把彩虹放在云彩里作为一个约的记号，所以当神看见云彩中的彩虹的时候，就纪念和挪亚立的约，不再用大洪水毁灭全地。这是挪亚的故事。约拿的故事记载在约拿书，先知约拿书中啊，一共一到四章的内容。那约拿生活的时代是在以色列已经分成南和北国两个国王国，那在北国以色列将要灭亡的末期的时候，先知约拿是在服侍的时代。那他服侍的君王叫做耶罗伯罕二世，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是相对强盛的时期，他们的敌人有一个王国叫做亚述王国。亚述王国当时面临很多的问题，那相对的是处于比较衰弱的时期。这时候呢，神差派先知约拿到亚述的首都，也就是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去传道，呼吁人悔改。约拿却非常不愿意去到尼尼微去传道，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的敌人。那约拿就逃离了神的呼召，他逃到上了一座船，这个船是向尼尼微相反的方向，离尼尼微越来越远的地方去。在船上，神就让海中兴起了风暴，然后呢，船几乎要沉。船员们用抽签的方式发现，哦，原来是约拿造成的。那约拿就说，你们把我扔到海里，风浪就止住了。船上的人就把约拿扔到了海中，在海中将要死的时候，神派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到肚中，待了三天三夜。那之后神让大鱼把约拿又吐到陆地上，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约拿到了尼尼微去传道。尼尼微大城本来是非常大的，要走三天的路程才走完，结果约拿就走了一天，宣讲了简短的信息。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全尼尼微城12万人，从小到老，从平民到君王，全部认罪悔改，全部离开了他们所行的恶。神看到他们悔改，就不降他原来想要惩罚尼尼微的灾难，使全城12万人被拯救。可是约拿看到神没有降灾，他却非常生气，向神发怨言。然后神就在山上山顶上用一棵一夜生长然后又被虫咬死的蓖麻来教育约拿。神告诉约拿，在尼尼微大城里边有12万不知左右手的人，我是非常爱他们的，所以即使他们是外邦人，我也要拯救他们。可约拿却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约拿书就在这里就结束了，神质问了约拿。这是两个故事，那我们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我们看一看我们能从中学到哪些个功课。我们首先来看约拿和挪亚，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但是神都托付他们去传道。他们所面临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来看一看挪亚的时代。当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地上人多起来的时候，因为罪的原因，整个的世界被污染，所以罪恶充满了整个的世界。记载在创世纪6章11到12节，经文这样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就是在当时的世界，虽然人也照常的吃喝嫁娶，但是罪恶充满了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必不能允许罪恶的存在，所以神一定要审判罪恶。那当全地都遍满了罪恶的时候，神就要降下惩罚。怎么样惩罚呢？神就要用大洪水把整个地面所有有生气的活物都要湮灭，想要清除罪恶。这是当时挪亚所面临的一个环境，罪恶充满。 约拿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呢？约拿当时所处的环境，虽然当时以色列处于北国的以色列处于相对强盛的阶段，但是也是拜偶像，被迦南的文化所影响，然后也是充满了罪恶。那他们的敌人亚述是外邦的城市，当然更是罪恶满盈。当时的亚述国虽然他们处于相对衰弱的时期，但是他们的罪恶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有一些考古的证据发现，在当时发现的一些泥板上，一些刻的一些图画，那就发现当时的尼尼微人，也就是亚述人，他们竟然把掳来的俘虏用叉子穿上，然后活扒皮，这是场面是非常血腥和残暴的。所以在当时在神的眼中也看到这个城市罪大恶极，所以呢神可能也要毁灭这城市。这就是当时约拿所处的一个环境。那么神虽然是公义的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呢神仍然有恩典，所以才派挪亚和约拿这样人去传道。那么今天我们想一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比那个时代要好多好多少呢？好像也并没有好多少。当今这个世界一样的充满了罪恶。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一些社会的潮流，一些文化，一些观念，一些思想的时候，他们是要竭尽的破坏我们家庭，破坏我们的传统观念，让整个这个世界被金钱，被罪恶所诱惑，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腐蚀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和当时挪亚以及约拿生活的世界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们所面临的世界的环境都是一样的。虽然世界充满了罪恶，神要惩罚这个世界，但神仍然有恩典。神要差派他的仆人先知约拿，包括挪亚去传道救人，今天也是一样。那当时挪亚在那个当时的环境中，神差派他去造一个大的方舟。大家想象一下，在当时挪亚的时代之前是没有雨降在地上的，更不要谈洪水的概念。而挪亚要造的一个大的方舟是一种巨型的方舟，是为了洪水预备的。那人们要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方舟，他要解释将来有大洪水，然后要有神的审判，有谁会信呢？是没有人会信的。但是挪亚怎么样做呢？在6:22记载，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他的他都照样行了。神吩咐挪亚去造一座方舟，给了详细的尺寸和制造的方法，挪亚就一点一点地建造方舟。周围的人一定有很多人讽刺他，讥笑他，但是他没有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他就忠心的按照神的吩咐去造方舟。坚持一年两年容易，10年8年努努力可能也做到。挪亚坚持了100多年，虽然具体的数目不是100年到120年之间，但是100多年挪亚就按照神的吩咐忠心的去建造方舟。而且在造方舟的同时，他也向周围的人传神的信息。所以我们从挪亚建方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挪亚对神的忠心和顺服。尽管环境是和他 相对立的，尽管所做的一件事情在人看来是一件非常荒唐不太可能的事情，但他就忠心的去做。这就是挪亚。约拿怎么样呢？当神呼召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的时候，尼尼微这个约拿什么反应？约拿这个在约拿书1:3，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挪亚顺服，可是先知约拿逃跑了，不去。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根据历代志的记载，约拿的家是在一个叫做加特西弗的这个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附近。耶路撒冷在这里，然后呢加特西弗在这里。神让约拿去尼尼微传道，尼尼微是在东北角，在亚述的帝国的一个首都。从加特西弗到尼尼微应该是往东北的方向去， 按照神的吩咐，约拿应该起身往东北方向到尼尼微去。可是呢，约拿却下到了约帕，约帕在加特西夫的下边，在这个地方。约帕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港口，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就在约帕上了船，船往哪里去呢？往塔斯。塔斯是现在西班牙的一个城市。西班牙在哪里？在地中海的另外一侧，在这个角度很远很远的。所以你看到，从尼尼微他逃到了更远的地方，所以约拿所去的方向是离神越来越远。他以为逃离神远一点，可能神就找不到他了。这就是约拿对神的吩咐的一个反应，不听话，而且要逃离神的吩咐。那么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到尼尼微去传道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时在其他的先知书里和约拿同时的先知书里就已经有了预言将来亚述要灭掉北国以色列的，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是知道的，尤其是先知约拿一定知道，其他的先知已经预言了这个亚述王国将来要灭掉北国以色列的，他是我们的敌人呐，我们怎么能去拯救敌人呢？所以约拿不愿意去。另外，他要去到一个敌国去传道，有没有风险？以色列是完全敌对的关系，他要到亚述，到首都去传道，有没有被杀掉的风险？当然也有存在，人们不接受他，甚至要用石头打死，这都有可能，所以他可能有内心的恐惧。还有一点，约拿可能是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的恩典是给以色列人的，救恩是给以色列人的，我怎么能到外邦人去传道呢？他不明白神的恩典也是给全世界人的，所以约拿就逃离了尼微，离了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对照先知约拿和挪亚，他们对神的吩咐是完全不同的态度。挪亚虽然也是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就忠心的顺服神，按照神的指示建方舟，而约拿却逃离了神。回想一下，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神有没有吩咐你做什么事情？当然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使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在马太福音28:18-20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在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前，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每一个跟随耶稣人颁布了这个大使命，这就是神对我们今天的吩咐。那你对神的吩咐要如何反应呢？是要效法约拿呢，还是要学习挪亚？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反省自己，你要走哪样一条道路？下面我们看一看约拿和挪亚他们同时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虽然在不同的世代，他们传道的果效如何？我们知道挪亚在当时的世代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来建造方舟，他一边建造方舟，一边向周围的人传神的道。可是当洪水来到的时候，有多少人信呢？我们知道只有他以外的7个人都是他的家人愿意相信挪亚所传的，进了方舟，那还有包括神所拣选的动物的代表。约拿呢，大概用了一天的时间，那个走遍尼尼微大城大概要3天时间，他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走了一天，然后传的信息非常简短，再过40天尼尼微大城要倾覆了。可是就是这样简短的信息，用了一天时间，结果是整个尼尼微所有城池12万人，从小到老，从君王到平民，全部都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所以约拿仅用了一天时间拯救了尼尼微的12万人，而挪亚用了近100年的时间仅仅让7个人得救。挪亚的例子我们看到，你算一下数，100年的就按照100年时间来算，7年就救了7个人，大概13-14年让一个人信主。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主历程， 从你信主到今天，你有向多少人去传福音呢？你有带领多少人信主呢？这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当你带领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把荣耀归于神？有没有抢夺神的荣耀？当你传福音，传了好多年，没有一个人信的时候，你有没有灰心沮丧？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工的果效究竟有多大，是看重你是不是真忠心和顺服。尽管挪亚传道非常的艰辛，信的主也很少，但神却悦纳他的忠心。而约拿虽然果效看起来很大，但是神是责问他，因为他并没有怜悯人的心。所以我们当回顾自己在福音事工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既不要因为大有果效而骄傲自满抢夺神的荣耀，也更不要因为果效微小而去灰心沮丧。我们只要诚诚实实地传神的道，分按照神给我们大使命去做，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对挪亚和约拿他们传道果效是怎么样评价的呢？当挪亚传道，他传了近100年的时间，一家七人和所有动物被得救以后，他出了方舟以后，神就和挪亚立了挪亚之约。同时我们也看到，神预先告诉挪亚将来有大洪水，尽管挪亚相信，但其他所有其他的人并不相信。但是呢，神的审判还是来到了。神圣洁公义的断不能容忍地面上满了罪恶，所以神说了要审判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虽然挪亚做了方舟救了一些人，但是呢，按照所预定当方舟造成的时候，神还是让大洪水发生在地上。所以在创世纪7:21-23就记载，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在爬行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就是没有信挪亚所传的，不进方舟的，都被神除灭了。这就是神对罪恶的审判。神是圣洁的，断不容许罪恶在这地上泛滥。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必然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因为有挪亚的原因，所以挪亚让1家8口人得救。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向神献祭，神悦纳挪亚的忠心和他所献的祭，所以神赐下了挪亚之约，也叫做彩虹之约。创世纪9:8-11记载，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在这里一切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全地了。所以神悦纳挪亚的忠心，不仅让挪亚一家得救，而且赐下了彩虹之约，让所有挪亚的后裔都受祝福。尽管神知道将来人还会犯罪，但是不会再像大洪水一样毁灭全地。这是挪亚在神面前忠心得到了神的奖赏。约拿怎么样呢？当约拿传道一天以后，尼尼微大城12万人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离开他们所做的恶之后，神就改变了心意。原来是要审判尼尼微大城的，因为他们悔改，所以神就不降下原来所要降的灾难给尼尼微大城，让整个全城12万人被拯救。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索多玛和俄摩拉在当时的世界就像尼尼微一样充满了罪恶，结果被神降下火给毁灭了。尽管罗德在那边也是传道，但是没有人信，神拯救了罗德一家，后来把这两个城池毁掉了。可是尼尼微类似的情况，约拿一传，全城人都信了，就悔改，然后神就没有毁灭尼尼微。约拿怎么反应？约拿书4:1-4说，这是约拿大大不悦， 且甚发怒，看到尼尼微一城人没有被毁灭，约拿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向神发怨言。他说：耶和华呀，我在本国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急速地逃往他时去。耶和华呀，求你现在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到约拿这种心态，他看见外邦人，看见这个以色列人敌国被拯救，没有被毁灭，他是怒气满胸，他说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他不愿意看到他的敌人被神拯救，所以他是非常生气的。然后神就责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为什么要发怒呢？神拯救人是神的恩典，你为什么要发怒呢？为什么要生气呢？神看重的是人的悔改，神看重的是罪人回头离开罪恶，转向神，来遵守神的吩咐和诫命。而约拿所看的是什么呢？巴不得所有的敌人都被神毁灭。所以神的怜悯之心约拿并不能体会。所以在以西结书18:21-23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无论是如何堕落的人，他只要愿意悔改，那神就让他存活，神就不会严厉的惩罚他。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为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是神的心意，不仅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外邦人，给所有的人。我们今天都算是外邦人，可是呢，神的恩典就在那里。我们如果愿意认罪悔改，愿意离开我们的罪，神就让我们存活，神就拯救我们，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慈爱和怜悯，我们问一下自己，哪一个人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按照神公义的审判，罪的公价就是死，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可是神是有恩典的神，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能够得以赦免，这是神的恩典。可是约拿并不理解，所以约拿就非常的生气。所以耶稣基督来怎么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要为逼迫你的祷告。所以神也一样的看待，即使在我们眼中很多的恶人，很多的应该灭亡的人，但在神的眼中也是宝贵的灵魂。所以如果可能，我们也需要向他们传福音，拯救这些失丧的人。在神的眼中，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罪人。所以在约拿的眼中和神的眼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约拿他非常生气，就到了一个小山坡上，就坐在那里看一看神下一步怎么办，看看你还毁不毁灭这个尼尼微城。结果神就让在山上突然之间一夜之间生了一棵非常大的蓖麻，长得非常大，然后呢，约拿可以坐在下边遮阴，不被当时这个太阳暴晒。然后呢，第二天就让一个虫子咬这颗蓖麻，蓖麻立刻就干死了。然后神又让太阳暴晒，让约拿感到非常的难受，在树荫下非常舒服。然后神就让这个树被这个蓖麻树被虫子咬死掉，然后暴晒约拿。这时候约拿又开始向神生气了，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就是他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尼尼微被拯救，看到神的怜悯他不高兴。所以神就对约拿最后讲：这颗蓖麻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栽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还爱惜？因为这个蓖麻死了他也难受也生气，何况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0,000人呢，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约拿书就在这里结束了，没有再讲约拿如何反应呢，约拿是怎么样去离开这个尼尼微的，没有讲。约拿书就在这里结束，让我们自己来思考，神的心意是让所有愿意悔改的人都被拯救。我们人经常是以约拿的心态来看待我们周边的人，但神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在这里边只是责备了约拿，责问了约拿：我救人你为什么要生气呢？ 你以为成十二万人岂不是悔改了吗？他们悔改了，神就拯救。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我们看到神对挪亚和对约拿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态度。神对挪亚忠心顺服，就赐下了挪亚之约。那对约拿的这种悖逆、这种愤怒、不理解神的慈爱的心肠，那神就责问他：你为什么要生气？所以，通过我们两个故事的对比，我们可以总结我们学到了哪些功课。通过挪亚和约拿的故事，我们看到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圣洁公义的神断不能容许罪恶在地上充满，所以神必然要惩罚罪恶。当挪亚的时代，用大洪水惩罚了罪恶，在后来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整个全城毁灭，也是惩判的罪恶。那今天呢？这个世界也一样充满了罪恶。神会不会审判这个世界呢？一定会的。神一定会审判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在让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给了迦南人400多年的时间，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可是他们没有悔改。所以神在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让以色列人要把迦南人除灭净尽，全部要杀掉，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神给了他们400年时间没有悔改。尼尼微不一样，尼尼微悔改了，神就没有去惩罚。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虽然也被罪恶充满，但是神什么时候来审判我们不知道。神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审判这个世界，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给我们更长的时间，神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离开恶道回归神，这是神的心意。他来，他今天没有到，不是神单言了，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希望我们更多人去传福音，让更多人认识神，更多人离开恶道归向神，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在里面。另外，神在任何的审判当中从来没有直接就降下审判的，历来都会神给人有恩典的， 在审判当中一定会给人盼望，给人希望的。无论是从最开始的先知，包括今天我们的信徒，神都吩咐我们去传福音，传神的道。神让我们把神的道传给有需要的人，这就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存留，我们没有人能活着。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圣洁公义里，神永远有慈爱存留，神的恩典永远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样要把恩典传出去，把神的恩典通过我们这个管道留给别人，这是我们看到神圣洁公义的神在审判当中永远存留恩典。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先知在责备大卫的时候，责备扫罗王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是当时扫罗王，神拣选了扫罗做第一个以色列的王，但是呢，到了后来，扫罗偏离了神的吩咐，离弃了神的诫命，那神就责备他。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喜悦人的忠心和顺服，圣命顺命顺服神的吩咐和命令胜于献祭。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也要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按照神的吩咐做一个忠心的人，顺服神的吩咐。刚才我们已经讲到，神吩咐我们的就是大使命，怎么样去使万民信神，教导他们神的律法和诫命，让他们真的归向神。另外，神对我们所要求的一个忠心，我们看到神对挪亚的忠心的一个纪念，赐下了挪亚之约。那么在哥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也讲得很清楚，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不一定有多大的工程让你去做，也不一定让你有多通过你让多少人能够得救，但是你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忠心。就像挪亚一样，尽管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他仍然忠心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这是神所悦纳的，神所看重的。 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神吩咐我们有这个大使命在肩上，我们就要忠心的去顺服，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另外，我们从挪亚和约拿传道的果效来看，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过程，是我们在其中忠心的服侍和顺服，神并没有看重果效。挪亚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仅仅让他一家八口人上了方舟被拯救，但神还是赐下了挪亚之约。约拿用1天时间让12万人得救，但神还是责备他，质问他。所以神看重的并不是说你的果效有多大，神看重的是你忠心的顺服。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5到8节中这样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我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通过保罗这段话可以再看到挪亚和约拿。让人信主的是谁？是神，是圣灵的工作。挪亚传道100多年，周围的人没有信，而约拿仅仅用1天时间，简短的信息，12万人信主，这人可能吗？是不可能的事情。背后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尼尼微一城的人愿意悔改。约拿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能因为我们工作大有果效而骄傲自满，抢夺了神的荣耀。同时也不要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好像没有几个人来信主，也没有多少人来教会，而沮丧，而垂头丧气。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神看重的就是我们忠心的服侍。神所交给你的大事你就去做大事，神交给你的小事你就去做小事，神让你今天摆椅子你就摆椅子，神让你明天去传道你就去传道。神看重的是你的忠心，而不是果效多大，因为果效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从约拿和挪亚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从今天我们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当中，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神公义的审判必定要临到这个世界，但同时神有奇妙的恩典存留，让我们能够把神的恩典传给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的大使命要去执行的。另外我们讲到听命胜于献祭，神看重我们的忠心和顺服，所以我们要诚诚实实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但是当神给你机会你就大胆地去做。既不要因为果效大而骄傲，也不要因果效小而沮丧，这是神让我们去学到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挪亚和约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你的心意，我们也看到让我们神在升天之前赐给我们的大使命，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时刻记住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在整个的社区当中时时刻刻的能够记得我们要向别人去传福音。我们也知道做工的果效在于神，我们只要忠心的顺服就是神所喜悦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